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是继续昨天还没有讲完的诗篇第137篇，这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异地的诗，充满了愁苦哀伤。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锡安就哭了。他们过去是欢乐的赞美神的，但如今却把琴挂在柳树上，也不再唱歌，因为他们无法在异地歌唱耶和华的歌，他们内心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沦落到这种的地步呢？是因为他们犯了大罪，不肯悔改，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，让他们受到被掳之苦。现在我们来读诗篇第137篇第五节跟第六节的经文。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当巴比伦人要求以色列人为他们唱锡安之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拒绝了，因为他们无法在外邦之地唱耶和华的歌。当时他们又向神发出恳求，他们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我们是永永远远不会忘记耶路撒冷的。以色列人的希望，他们的一线曙光就是在这里。当他们仍然想念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悔改，恳求神，回到神那里。他们愿意再顺服神，回到神的旨意之中，回到他们所爱所挂念的耶路撒冷去。这是他们对神的忏悔，所以他们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37篇第七节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，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这仇。以东是以色列世世代代的敌人，当耶路撒冷遭毁灭的日子，以东竟然幸灾乐祸。他们看见巴比伦人的行为，都拍掌叫好，他们说，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以色列人求告神说，求你纪念这仇，看你的敌人怎样对待你的百姓， 他们求神主持正义和公道。有人就说，这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心肠啊。不错，新约的教导并不是这样。不过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在律法之下，他们不是在恩典之下。由于他们是在律法之下，所以他们可以求神讨个公道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祈求神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有人就以为主耶稣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，那些钉死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没有罪了。其实不是的，主耶稣祈求只是求父不要因这些人的罪报应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然而他们仍然是罪人，主耶稣的祈求并不能使他们的罪除去，除非他们自己肯到神的面前来承认他们是罪人，祈求神的赦免，他们才可以得到赦免。大数人扫罗就是后来的保罗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虽然作恶多端，逼迫神和残害神的教会，然而因为他真心悔改，所以得到了神的赦免。我们还记得斯提凡在被石头打死之前，他也学效耶稣一样的祷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60节记载，斯提凡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斯提凡的美好榜样是我们应该效法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那么基督徒的心肠应该是怎样的呢？他不应该为自己伸冤，或是自行报仇。这不是说我们凡事都是忍气吞声的全部接受，毫不反抗，也无动于衷。我们是有感情的，会受伤害的。然而圣经却叫我们将这些情况交给主，由主来管理，由主来替我们出头，而不是我们自己去报复。我们相信交在主的手中，主必然有他最好的安排，他必然不会叫我们受屈的。我们应该相信神，他是不会丢弃我们的。神必然秉公行义，赏善罚恶，他是一位公义的主。启示录书第6章第9节到10节说，揭开第5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这里告诉我们，即使是新约时代，也有呼求报复的声音的，公义必须实行。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他必然为属他的人伸张正义。特别是属神的儿女，神岂能坐视不理，视若无睹，任凭他们被人欺压呢？神要以我们的敌人为他的敌人，以伤害我们的为伤害他的。诗篇第45篇第7节说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我们不能同时喜爱公义又喜爱罪恶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同样的，我们不能同时爱神又爱撒旦，这是矛盾的。 这些坐在巴比伦河边的人，他们有很深的感受，他们祈求神为他们复仇。接着我们读诗篇第137篇第八节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。这是一条报复的律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，因果报应的事是实在的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也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是自然界千古不变的律，人种什么，他就必然收成什么。以色列人祈求神说，敌人怎样对待我们，但愿他们也得到同样的对待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52节说，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。让我们来读这篇诗的最后一节，也是很难解释的，就是诗篇第137篇第9节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。一群被掳的以色列人坐在巴比伦的河边，他们受歧视，受嘲笑，被奴役，他们不能唱歌，他们的脑海中所追想的是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被毁，他们仿佛仍然看见以东人的戏笑，他们喜悦巴比伦人对以色列人的蹂躏，他们也想到巴比伦人是怎样的毁灭耶路撒冷，他们想到许多幕恐怖的情景，竟然有残酷的巴比伦军人一把抢过妇女手中的婴孩就摔在磐石上，是何等的血腥，何等的残暴。诗人说，天上的神啊，唯愿你使巴比伦人也受到同样的对待，同样的报应，愿他们的婴孩也被摔在磐石上。历史告诉我们，神已经做了这样的事，巴比伦人已经得了他们的报应。就在波斯王古列挥军进攻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把巴比伦人对以色列人的残暴行为做在巴比伦人的身上。这是在黑暗时代的诗篇，在今天仍然适用，因为今天仍然是一个黑暗的时代。虽然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进步文明，可是人性的丑恶、败坏、残酷却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更甚。神将来也要收拾这个败坏混乱的世界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要来结束罪恶。然而今天在他仍然还没有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他却给人机会悔改，他向人大施慈爱和怜悯，他已经为人类预备了救恩，凡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就可以出死入生，不用怕罪的审判。然而那些不肯接受救恩的将来必受罪的审判和刑罚。今天仍然是恩典的时代，神仍然是满有慈爱的神，让我们不要自欺，神实在是圣洁公义的，我们必须早日的接受他。跟着的诗篇第138篇又回到赞美神的主题，这是大卫的作品，是全心全意的赞美神。诗篇第137篇讲到那些以色列人，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，但是现在他们又拿起琴来 用作赞美和歌颂耶和华的工具。上一篇讲到以色列人被掳，在巴比伦开辟运河，坐在巴比伦河边，但是现在他们又因为看见将来，看见忠心的渔民怎样蒙神的眷爱，因而又充满了感谢和赞美。诗的标题虽然是大卫的诗，然而因为诗的内容提到圣殿，而大卫时代是还没有圣殿的，所以这篇诗的作者问题便受到了质疑。然而会幕与圣殿这两个词在原文上是可以互通的，都是指着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，所以若说是大卫的作品也无不可。他所指的圣殿就是当时的会幕，问题也不是那样的严重。其实这篇诗里面的神韵和语气跟大卫的其他作品都十分相似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诗篇第138篇第一节，我要一心称谢你，在诸神面前歌颂你。诗人是全心全意的称谢神。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境内有一篇很著名的哭墙，在这个哭墙的前面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虔诚的犹太人在这里向他们的神倾心吐意。他们不但口中念念有词，而且更将他们的心事写在纸条上，然后将纸折好塞进哭墙的缝隙里面，借此向神表达他们的心愿。到将来大灾难期间，以色列人更要经历到神的帮助，那时候他们的心就必全然的归向耶和华，不只是口中敬拜称谢，更是全心全意的。大卫说，我要一心称谢你。我们的心是否也专一的称谢神呢？还是我们口唱而心不合，单单是流于空言而没有实质的呢？这是我们要反省的。诗人更说，我要在诸神面前歌颂你。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诸神是指着众天使，也有人以为是指着列国的偶像。其实圣经中所指的神就是小楷的字母所说的神，用的范围是很广的。凡是可以取代真神耶和华地位的，都一律可以称为是诸神。这可能是我们自己，或是我们一些心爱的物件，或是一些我们所崇拜的伟人，总之是取代神独一的地位的一些人事或者是物，都可以称之为神。大卫所指的诸神可能不只是一样的东西，乃是很多样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138篇第二节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神的话好像神一样的美善，神的话所代表的就是神的性情，他是神自己。所以诗人说，我要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。接下去我们来看诗篇第138篇第六节，耶和华虽高，仍看顾低微的人，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。神是至高的独一的真神主宰，然而 他却看顾最卑微的人。圣经多处讲到神是提拔卑微的人，关心和安慰谦卑的人，反而骄傲的人得不到神的垂顾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说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也说，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这是圣经讲到关于谦卑的重要。诗篇第131篇第一节也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这也是大卫的诗，他是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。另外，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也说，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，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使谦卑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。今天让我们也在神的面前做个谦卑人。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不继续讲解诗篇第138篇，不过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会把这一篇诗讲完，而且要继续的往下看，我们要查考诗篇第139篇。这一篇诗是一篇很宝贵的诗，讲到神的属性，说到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他是一位全然智慧、全然慈爱、也全然公义的神。所以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呢，让我把诗篇第139篇先给各位读过一遍，盼望你们自己也思想，也仔细的看。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。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我若展开倾城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必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，使你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敷辟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我若数点，比海沙更多。我睡醒的时候，仍然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 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恨恶你的，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，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的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如此的宝贝。主啊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主，晓得您是这样一位奇妙可畏的神，你是那样的圣洁公义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在，全然智慧的神。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，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